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来到雅歌第七章。雅歌这个词的原意是歌中的极品，是歌中之歌。这本书的书名取自于这卷书开头的第一句话，这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是一首天上人间最美的歌，是一首无与伦比的爱情之歌，是神圣庄严的婚姻之歌。它讴歌的是神与他子民之间的爱，传颂的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吟唱的是羔羊与心腹之间的爱。雅歌这本书从内容上来看，它叙述的是一段爱情的佳话，讲到一对相恋中的男女从相识相爱到以身相许的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他用诗歌的形式，通过新郎和新娘之间的爱的对白、独白、旁白和伴唱，来表达男女主人公对彼此的爱慕和深情。这段爱情故事隐喻的是神和人之间的爱，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在开启和讲述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爱的连接、爱的互动。我们的救主也不止一次地把天国比作娶亲的筵席，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新郎，我们的良人，而我们是他所爱的心腹，是属他的佳偶。雅歌这本书就像是爱我们的主写给你我的情书，也是我们发自内心对他爱的一个告白。所以今天我们读雅歌的时候，书中良人对佳偶的称许，也是基督对我们的称许，而佳偶对良人的表白，那也是我们对主的一个爱的告白。每一个有属灵经历的弟兄姐妹都能从雅歌这本书中读到自己与主相通、与主同行的心路历程。今天我们选读的 QT 经文是雅歌第七章的10-13节，这是心腹对良人的一段表白。我们先来把选读的这段经文读一遍，雅歌七章10-13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里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刚刚读到的这几节经文是佳偶对良人的一段告白。来到第七章，这本书已经接近尾声，良人和佳偶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相识相惜到后来的相知相交，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在一步步走向二人成为一体的亲密合一的关系里。在这段告白的开始，心腹骄傲又自豪地宣告，我属我的良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归属。他说，我是基督的心腹，我属我的良人。这样的宣告，它不只是一个责任的约束，更是他对这个位分的认同和肯定。他因为自己归属于主而得荣，因为侍奉他而欢心。每次想到这极大的尊荣，就感到由衷的喜乐和欣慰。好多年前听江牧师讲到，他提到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回应主的呼召，走上了全职侍奉主的道路。 他在讲台上笑靥如花地说道，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爱上了耶稣，把自己许配给他，做了基督的心腹。当我看到讲台上的姜牧师大方自如又愉悦幸福地告诉大家，我是早已经嫁给耶稣了，坐在台下的我好羡慕他哦，因为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和表情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样的无怨无悔荣幸之至，那样的心满意足实至名归。姜牧师当时在讲台上说的这段话可以用来很好的诠释第七章第十节的这句经文，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基督恋慕他的选民，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寻找他们，拯救他们，因为基督喜悦他的心腹，他爱地上属神的教会，他的心因这片可居住之地而欢喜。他说，这是我永远的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神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他喜悦与那些爱慕他并跟随他的心腹同在。还记得吗？在雅歌的第二章里，良人曾对佳偶发出过爱的呼召，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良人满有恩典地召唤佳偶与他同行，与他同工。人若凭信心来到基督面前做他的心腹，就当跟随基督同去，完全顺服于他，听命于他，与他结合，就当与他同行。这是基督对心腹的呼召，也是他对心腹的期许。他说，我的心腹与我同去，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基督呼召他的心腹离开这个世界，要轻看这个世上的功名利禄、财富欢愉。与基督同去的人必须脱离地上的私欲和缠累，他们的心要远离地上的羁绊，要跟随基督登圣山，要做天上的国民。我们的眼目要从这个世界转向天上，要眺望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的眼目要顾念那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所不见的则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要顺服主的这个呼召容易吗？不容易。这个世界上困扰我们、缠累我们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放手那些缠累我们的事物，无法从世间的纷扰中走出来，踏上那条跟随良人与主同行的道路。当年姜牧师听从主的呼召，他毅然放下了自己的初恋，离开了他喜欢的职场，走上了全职侍奉的道路。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跟随良人与主同行的征程。他所做的是心腹对基督呼召的一个最美的回应。这种对基督无条件的顺服和听从是基于他对良人的爱和信任。我们回到今天的 QT 经文中，继续来看佳偶和良人之间爱的互动。第十一节经文，佳偶对良人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佳偶主动向良人发出邀约，来吧我的良人，我们一起去到田间，在村庄住宿。佳偶渴望离开城市的喧嚣，与良人一起去到乡间，料理田间园中的事情。现如今佳偶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心腹，他主动向良人发出邀约，良人的意愿从心腹的口中表达出来， 良人的期许已经落实在心腹的行动中。来到这个阶段，心腹的心怀意念、言谈举止、行事为人都深合良人的心，使良人赞叹不已，为之倾倒。在这里，佳偶的提议和良人的心愿不谋而合，他的邀约深得良人的欢心和喜悦。良人说，起来与我同去。佳偶说，来吧，我们一起去到村庄，下到田间。良人说，我要上这棕树。佳偶说，你我可以同去。他们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第十二节经文，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佳偶请求良人来检视阅览自己的葡萄园，看看我心灵的花园里是否结满了你所喜悦的果实。我的园子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我园中的一切都属我的良人。哦，心腹这样的告白，这样的提议，怎不叫良人为之动容，为此赞叹呢？良人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的爱情何其美。不只是心腹的爱，它本身何其美，而且因这爱所结出的果实，包括他心中的意念、手中的工作，都是如此美好，如此蒙悦纳。他的爱情、他的赞美、他的渴慕、他的顺服、他的祷告、他的侍奉、他的委身、他的热情、他的圣洁、他的爱情，这些都是心腹园中佳美的果子。所有这一切都在基督的眼中看为美。佳偶在这里提议，我们一早起来往葡萄园去查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我们的心灵就好比葡萄园，里面栽种着葡萄、石榴等许多上好的果树。去看看葡萄开花没有，看看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否与所蒙的恩相称，看看我们的园中是否结满了良善公义的果子。我们若是想要省察自己灵命的光景，检视自己园中的状况，或收获园中树上的果实，当然要邀请良人与我们同去。这园子的主人乃是基督，园中的树木花果都是他所栽种所浇灌的。众圣徒的心灵就是那关锁的园，是被分离出来的乐园。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归自己所有，属神的以色列乃是神的份，是他的产业。心腹深知自己的园中能结满石榴、凤仙花、沉香、没药等上好的果品，那是因为我的良人是这园中活水的泉源。这些树木是他亲自栽种又亲手浇灌的，若不是他丰沛的供应和灌溉，我的园子早已沦为荒芜。我们的泉源都在神里面，他是那活水的泉源，我们干涸的灵魂需要他的滋润和供养。在新耶路撒冷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上流淌出来。第十二节经文，佳偶继续对良人说，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心腹在这里又一次重申自己对良人的爱，应允要将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心和自己的灵魂全都献给神。我们成圣的灵魂如同这园子，为主而关锁，园中的果实馨香四溢，见证着神的荣耀和我们的信仰。最后一节经文，蜂茄放香，在我门里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些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在这里，心腹再一次应允， 要将自己一切所有的，连同最珍惜最可悦的上好果品全都献给他的良人，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他而来，所以也当为他存留。愿我的良人因我园中的果实而得满足，我也要因他悦纳我的献上而得安慰。是的，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子，吃他佳美的果子。愿我的良人喜悦我园中的出产，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刚刚我把今天选读的 QT 经文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解读，这几节经文中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对于我自己来说，重读这段经文有下面的这几个点触动了我。首先，在第十一节里，佳偶主动向良人发出邀约，他说，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村庄去。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一般都是良人主动发出邀约，随后佳偶响应并跟从，而此刻这个邀约由心腹发起，佳偶说出的是良人的心愿。在这里，佳偶的提议和良人的意愿是不谋而合，一脉相承的，这样的邀约深得良人的欢心和喜悦。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记忆，热恋中的情侣在海边散步，凉风袭来，觉得有些冷，这时候身边的男友无声地把他的外套给你披上，你的冷他感受到了，你的心愿无声地落实到他的行动中，你走在海风中披着他的外套，感受着爱的温暖，觉得幸福又甜蜜。经文里心腹提议我们一起下到田间，去到村庄，这些都是良人的心愿，这是他起初对佳偶的呼召。那时候佳偶只是被动的顺服或听从，但此刻良人的心愿经佳偶的口说了出来，良人的心愿已经深植在心腹的心底，化作了他自己的心愿。这个时候的良人和心腹，他们心照不宣，心意相通。我好希望自己能像这个心腹一样，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能和良人心心相印，步调一致。第二个打动我的点在经文的第十二节，佳偶对良人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佳偶满心牵挂的都是葡萄园的事。我在前面的分享中把葡萄园比作自己心灵的花园，园中的状况反映出的是我们生命的光景。这一节经文提醒我要常常查看自己灵里的光景，要打理自己生命的园子，要借着祷告灵修来清除园中的杂草，要从生命河的泉源里不断取水来灌溉园中的树木，使自己的园子花果飘香。我在前面的分享中把葡萄园比作自己心灵的花园，但我想如果是姜牧师，他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提到葡萄园，他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牧养的教会。基督的葡萄园就是神的教会，主耶稣把一大片葡萄园托付给姜牧师，要他看守，他心中牵挂的全都是教会的牧养和事工。姜牧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心腹的典范，他四十几年服侍神牧养教会的心路历程，可以用来很生动地解释雅各这本书想要向我们传达的信息。上个月我们教会举办了一场内在生活响宴的特会，姜牧师向全球的家人们发出邀约，希望属神的儿女们能在这样的聚会中享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宴席。他自己 更是不辞辛劳，在特会上为我们摆上了各样属灵的肥甘佳肴。他尽心竭力，想要让他葡萄园里的果树得着丰沛的供应和灌溉。如果说40年前江牧师为了回应主的呼召，他放下初恋，离开职场，把自己奉献给主，他当时所做的这一切可能只是出于单纯的顺服和听命，但40年后的今天，他所展开的事工、发出的邀约、传讲的信息、牧养的教会，他所做的这一切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顺服二字可以概括。他的口能说出良人的心意，他的手能落实良人的期许，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夺了良人的心。他生命的园子里已经结满了神所喜悦的果实。今天 QT 经文中还有一个打动我的点，在第12节经文的结尾处，佳偶对良人说，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这一节经文提醒我要常常向神说爱的言语。我们有多久没有在内室的祷告中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了？主啊，我要在这里重申我对你的爱，要以爱的印记荣耀你。我的灵要带着赞美和渴慕归向你，我的心要带着圣洁的爱献给你。每一次当我们借着祷告、赞美、等候神、读经、灵修、安息在主的爱里，享受到与主相通、与他同行的喜乐和安慰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感叹道，主啊，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若是在他院宇中住一日都如此甜美，那永远住在他的幔内将会是什么感觉？如果这就是天堂，主啊，我愿意去，我想往那个地方。最后，我们用雅歌这本书结尾的那句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Amen。